坎托雷克过去是我们的班主任，他个性严厉，个子矮小，常穿着灰色燕尾服，尖尖的脸像老鼠一样。他的身材和有克罗斯特贝格恐怖怪人之称的西莫尔·施托斯下士相仿。说也奇怪，世上的不幸经常是身材矮小的人造成的，他们比个子高大的人精力更旺盛，也更讨人嫌。我始终留心避开有矮小指挥官的部队，那些人多半是该死的虐待狂。坎托雷克在体育课上发表长篇大论，一直到我们跟着他去区军役处报名入伍，他透过眼镜片盯着我们看，用动情的嗓音对我们说：同学们，你们会一起来吧。那幅景象至今仍深深印在我脑海里。其实这些教师经常把感情放在背心口袋里准备好，每小时都拿出来撒一点。不过我们当时根本没想那么多。同学里有个叫做约瑟夫·贝姆的，他是个身材肥胖却很好相处的小伙子。一开始他还有点犹豫不决，并不是很想一起去报名从军，后来还是被说服了，不然面子挂不住。也许当时不想当兵的人很多，但是那个时代连父母都动不动把胆小鬼这个词儿挂在嘴边，所以也没有人敢真的拒绝。大家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反而是穷困简单的人比较理智。他们认为战争就是灾难，处境较好地位较高的人应该早早预见到战争的后果，却兴冲冲地搞不清楚状况。卡特钦斯基断言，教育是罪魁祸首，使人变得愚蠢。他说的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诡异的是，贝姆是第一批倒下的人，他在一次冲锋陷阵时被子弹射中双眼，我们以为他死了，便把他留在战场上。因为当时撤退的时间很赶，所以我们无法把他带走。下午时，我们忽然听见他的喊叫声，看见他在外面到处乱爬，看来他之前只是昏过去了。因为看不见又痛得要命，所以他也没办法利用掩护，在被我们的人救走前先被敌军射死了。我们自然不能怪罪坎托雷克，如果这也算是一种罪，那世界上每个人都有罪。像坎托雷克这样的人成千上万，他们坚信自己正在用最合适的方法做最好的事，但这一点正是他们的失败之处。对于18岁的我们来说，他们应该是引领我们进入成人世界的导师，他们应该带领我们进入工作、责任、文化与进步的世界，带领我们走向未来。虽然我们偶尔会开他们玩笑，有时也会捉弄他们，但根本上我们还是相信他们的。在我们心目中，他们就是权威的代表，应该拥有更多的判断力和智识。可惜，我们亲眼目睹的第一个死者彻底摧毁了我们的信念。我们体认到，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比他们那辈的人诚实得多，他们只是比我们懂得如何说空话和耍心眼。第一场战火就证明了我们的决定是错误的，并彻底瓦解了他们教给我们的世界观。他们继续写文章并演讲的同时，我们却在这里跟战地医院和死亡对望。他们把效忠国家称为伟大事业的同时，我们只知道我们更害怕死亡了。尽管如此，我们却没有成为叛国者，也没有成为逃兵或胆小鬼。这些称谓都是他们随口而出的。我们跟他们一样爱祖国，每次进攻都勇往直前。然而，我们突然领悟到，我们已经懂得如何区辨。我们认清了事实，他们说的那个世界已不存在。 我们突然感到孤独的可怕，却又得不断地面对孤独。出发去看克梅里希前，我们打包了他的物品，他回家路上应该用得着。战地医院来来往往的人很多，闻起来有医院惯有的石炭酸、浓和汗水的味道。其实住过兵营的人都习惯了这些味道，但是这里的气味更令人无力。我们四处打听克梅里希的消息，他躺在一间集体病房里，看到我们时露出虚弱的表情，既高兴又激动，还有几分无助。有人趁他不省人事时偷走了他的手表。米勒摇摇头，
我早就告诉过你别戴这么好的手表。
米勒这个人笨拙又有点自以为是，照理说他应该闭嘴，因为任何人都看得出来克梅里希不可能康复离开这里了。找不找得到他的手表没什么意义，顶多只能帮他寄回家。
弗兰兹，你怎么样？
克罗普问。克梅里希垂下头，
还好，只是脚痛死了。
我们看着他的被子，他的一条腿放在一个铁丝笼底下，上面盖着被子。我踢了一下米勒的小腿，暗示他别把救护兵在外头告诉我们的事转告克梅雷西。他那只脚已经没了，一条腿已经被截肢。他的样子看起来很恐怖，脸色蜡黄，没有血色，脸上出现了异样的皱纹。这种皱纹我们太熟悉了，因为我们已经看过不下百次。说穿了，那也不算皱纹，而是一种征兆。皮肤下已经看不见生命的脉动，生命已经被压迫到身体的边缘，死亡正在里头一步步逼近。他已经控制住了眼睛。不久前，我们的伙伴克梅里希还和我们一起烤过马肉，蹲过弹坑，现在却躺在那里。虽然他在那里，却不像同一个人。他的形象开始模糊不清，好像是用同一张底片照了两次照片一样，连他的声音听起来都像死灰般无力。我想起当时我们一起出发时的情景，他的母亲，一个和蔼的胖妇人，送他到火车站。他不停地哭泣，哭到脸都肿了。克梅里希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因为他是所有人里面最克制不了情绪的，哭成了个泪人。然后他转向我，紧紧抓着我的手臂，要我在外面要多照顾弗兰兹。他的脸还像孩子一样，骨头也很软，才背了四个星期的背包就成了扁平足。话说回来，在战场上怎么照顾别人啊？
你现在就能回家了，克罗普说，如果要等休假，少说也得等上三四个月。
克梅里希点点头，我无法正视他的手，他们看起来跟蜡一样，他的指甲里还有战壕里的脏污，像中毒一样发紫。我突发奇想，克梅里希停止呼吸后，指甲仍然会像幽灵般的地下室植物一样继续生长。我仿佛看见它们跟软木塞开瓶器一样呈螺旋状不停地长，死后会继续长的。还有在那颗快破裂的头颅上的头发，那样子就像肥沃泥土上的青草。没错，跟青草一模一样，这怎么可能呢？米勒弯下腰，
弗兰兹，我们把你的东西带来了。
克梅里希用手指了指，
就放床下边吧。
米勒照做了。克梅里希又说了一次手表的事，我们该怎么安抚他才不会让他起疑。米勒站起来时，手里拿了一双飞行员长筒靴，那双漂亮的英国鞋是用柔软的黄色皮革做的，靴子可以把鞋带穿到膝盖，看得出来是双好鞋。米勒看到那双鞋非常高兴， 捧着鞋底儿和自己笨重的鞋子比了一下后问，
弗兰子，这双鞋你要带回家吗？
我们有了同样的念头，就算他康复了，也只需要一只，这双鞋对他来说没什么价值了。但是照目前情况看来，把鞋留在这里也是糟的，因为他一死，救护兵马上就会把鞋拿走。米勒又问了一遍，
你不把鞋留在这里吗？
科梅里希不要，这鞋是他最值钱的东西。
我们可以交换。
米勒又建议说，
这双鞋可以在外面派上用场。
科梅里希不为所动。我踩了米勒一脚，他慢吞吞地把靴子放回床底下。我们谈了一会儿后跟他告别。
保重，弗兰兹。
我答应他明天再来，米勒也这么说，他满脑子都是那双靴子，只想守在这儿。科梅里希呻吟着，他正在发烧。我们在外面拦下一个救护兵，试图说服他给科梅里希打一针，他拒绝了。
如果每个人都要打吗啡的话，那我们得准备好几大桶。
你只服务军官，
克罗普气愤地说。我马上打圆场，先给了救护兵一支烟，他拿了烟，然后我接着问，
说真的，你可以帮病患打吗啡吗？
他觉得自己被侮辱了。
如果你们不信，干嘛问我？
我又把好几支烟放到他手里，
帮我们一个忙。
好吧，
他说。克罗普跟着走进去，他不怎么信任他，所以非亲眼确认不可。我们在外面等。米勒又提起那双靴子，
那双鞋太适合我了，我穿现在这双笨重的鞋已经长了不少水泡了，一个接着一个长。你们觉得他撑得到明天有人值班是吗？万一他晚上走了，那双鞋我们就只有干瞪眼的份了。
阿尔贝特回来了。
你们觉得？
他问。
没救了，
米勒斩钉截铁地说。我们回到兵营，一想到明天要写信给克梅里希的母亲，我就浑身发冷。我想喝一杯烈酒，米勒拔了几根草放在嘴里嚼，矮小的克罗普突然把他的烟丢在地上狂踩，环顾四周，神情惊慌，结结巴巴地说，
可恶，可恶的东西。
我们继续走了好长一段时间，克罗普冷静下来了。这种情形我们并不陌生，前线的情绪失控每个人都有过的。米勒问他说，
坎托雷克信上写了什么？
他笑了，
哼，说我们是钢铁青年。
我们三个人都恼火地笑了。克罗普咒骂着，他应该很庆幸他还能继续讲话吧。没错，这些人就是这么想的，这些成千上万的坎托雷克都是同一个样子。
钢铁青年，青年，我们都不到20岁，但是我们年轻吗？我们是青年吗？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现在我们都成老人了。
因为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